本节目由美团旅行冠名赞助。
逗你玩，
你压我脚，
应当压你嘴。
一群天津人创建的播客节目，每次跟您聊一个新鲜话题，好玩、长姿势、跨界、槽点满满，每期都给你足够惊喜。
是惊吓吧？
生活、旅游、科技、理财、八卦，众多轮值主播。总有一款适合你。
不要嘛！
我是王姐，津津乐道，分享体验，享受生活。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我可赶这波去。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峰。这期咱接着上期哈，上期秀恩聊聊他这个作为这个旅行的新手啊，第一次跑这么远，这个白本拿了一个美国签证就跑到美国参加 IO， 然后这些经历吧，包括这个在 IO 上的这些经历，因为咱们的这个听友里面有做这个开发也有不是的哈，大家如果不是这行业的可能听着有点困难，这个那大家就略过听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下半场主要讲这个秀恩在美国的这个旅行经历，这个就是纯玩了，
哎，
是吧，秀恩？
对，从租车一直到各个景点的这个看，
哎，对，秀恩，你得离麦克风近一点，
是吧？好嘞，
哎，对，
哎，
然后呢，这个过 IO 结束了，刚才也说了哈，进海关的时候问就三天时间，这个海关也会非常奇怪，你为什么只待三天？其实呢，它后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对，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定这个行程，为什么要玩两周？
当时因为第一时间富裕，这种难得的机会很少的，
正好失业中，
对，正好就是借这个自由的时候，哎，赶紧玩一下。然后好莱坞这个作为影迷早就想去了，
嗯，
然后传说中美国西边的这个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的这个一号公路据说很美丽，所以这个也得必须开车看一眼，
哎，
对，
对，
然后可以说是准备而来吧，
嗯，
早早就租了车，而且租的车只要那一个型号。
你哪早早租的车？
拖延症吧，咱都
到美国现租的好不好？
拖延症，
我们都快走时你租的好不好？
我早就看好了，好不好？是这样，那个
一直在挑车，挑了两个月。
是在那个
啊，
当时是在哪儿？是在那个今天的朋友那个菜馆里
啊，
选好像网还不行，倍儿着急。哎呀，这付款怎么付不过去啊？
我发现现在张总对我
被揭露了，
对我已经黑出感情了啊。
是不是？
是
是
是，对对对对，
第一次租还是怎样？
好像第一次租，
嗯，那个
租车还挺麻烦的，对，
还好了，比国内简单的多了。国内我看了一下租车，就没有动力再继续了。
嗯，
首先说的是，我租的车型是一台丰田的 RAV4，
嗯，
那款 SUV，
嗯，
为什么我选它呢？因为
车里睡觉。
对，因为它那个后边我做过功课，它可以放全屏，国内的可能不全屏，但是国外的车型 RAV4 是全屏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在车里睡觉？
对，
我真是采访关键的点。
这个问题当时警察也问过我。
对，美国警察
被警察查房了，
不是查房了，
查车。
因为当天晚上我准备在一个汉堡王旁边睡觉的时候，旁边有警察，我就问了他，我说这附近睡觉在车里睡觉安全吗？警察说不安全。我就很奇怪，我说哎，你是这儿的警察，你还说这儿不安全，我说那哪儿安全呢？他说你往顺着这条路往前开，开50迈左右，那个城市叫圣巴巴拉，你在那儿睡是安全的，
80公里外，
对，很远。我说啊，好嘞，那我就准备走了。他说哎，等一下先生，我很奇怪的是你为什么要在车里睡觉。他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上一次我说了，美国人对于他们的汽车的感觉就像中国人对自行车一样，
嗯，
他会很奇怪，哎，你为什么要抱着自行车睡觉呢？很奇怪，
我也很奇怪，不是美国人，
但是你想啊，我那块是在洛杉矶附近，那儿的房价那个旅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啊，你就为省点钱呗。
对，那个房价和旧金山一样，那都是几百刀一晚。
没有没有 ，motel 也就100刀左右。
motel
是，但是你要算成人民币，你觉得不合适了，因为你一个人住就不合适了。你要跟我们一群人住，他就觉得哎还好点。
哎，他当时是不是限定也不好定了？
限定，因为IO 期间比较难定，因为好多人都往那儿扎嘛，就包括 Airbnb 啊、motel 都很难定。 但是你过了那段时间，其实他那地儿就已经好定很多了。
嗯，
他就为省钱，
我觉得就是穷，
穷，
对吧？
那么多比特币呢，卖一个就。
但是在国外确实有这个问题，大家注意，有钱还是住酒店，这不要在外面露宿。这
是一个错误的示范，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非常
这是一个错误的，
而且还是一个人。
对，
在美国这种危险的地方，
但是很快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你睡在谷歌的怀抱中就好了。
那你也不能天天在 Google 的院，
没有，当然不能天天睡了，你要你要总要洗漱一下嘛，对不对？就是那，但是你说一个比特币，当时一个比特币是8000块人民币左右，真的只够睡2到3万，很贵。
不对呀、啊，
真的
1000多美元，你要做 motel、嗯、你能睡十晚有了吧？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好吧
，嗯，
所以呢，你在车里一共睡了几天？
几天？4-5天吧。
嗯，
天哪，
还行，他一共两周，
还行，
一共两周，
还行
啊，睡了才睡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吧。
我觉得我如果跟朱峰出去这样的话，他肯定
那我就放
心，因为你们是两个人，一个人就很好办，
一个人也不会睡在车里的，
我
觉得我
一个人也不会睡车里的。
反正在人生地不熟的地儿，你睡车里
这事儿，尤其在
关键，
尤其是你第一次出门，然后你还是自驾，
关键是什么呢？就我们最后就是从 IO 开结束那一天，因为有好多人就走了嘛，
嗯，
有的人真的在那个 San Francisco 那里头被砸车，就是车窗被砸，
车被砸了，
而且就是中国的咱去的小伙伴们东西全拿走了，
嗯。
好像那个旧金山附近那个车
都比较危险，
就是他那个车就总被砸，而且他那车后面那车后面的那个玻璃好像经常就是你放什么东西，你放就你只要有东西在里面，他就能给你砸了拿走，他不惜一切代价，这不管多值钱不值钱。
你可以把你的行李箱翻开，
对，
我就这么做
的。他
的
照片就是我说为什么你的行李箱都是哇在车后面一块摊开，
对，我就是那么干，
他就为了让小偷看
我行李箱里都是衣服，你随便看
没东西，
你觉得有必要砸吗？
万一衣服下面有钱呢？
衣服我把整个全摊开了，你随便看。嗯，
他们可能真的小偷会挨个看，确实啊，确实没什么可偷的，
打开就看看。
但是我就光明正大放在那里，你随便看了。
不过还是挺危险，不建议这样。
你知道你走的时候，就是张乐回来以后，你自个儿在那，张乐有多操心？
我知道，我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我觉得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在这
天天跟我们操心。
对，天天在念叨说，我好担心秀恩啊，他到底那个到哪儿了？那个
是活呀？
对，你们秀恩，你每天上来发个位置给我们看看，我们好去救你。
哎呀，是真爱啊！我感觉到了。
主要他还有一年多没开过车，比较担心在美国。
哎，他还特别那个什么，特别拧，就是说就得睡车里，我就睡车里，我哪儿也不去。然后他说：“是不是有个朋友，是不是还让给你一间沙发？你都不睡，就非得要睡车里？”
哦，对
对
对吧？
自己跑车里睡，他说先体验一下，
对，先体验一下，
看看能不能活下来第一个晚上，
哎、
对吧？
但是感觉还是不错的，
好吧？
这个四号的浪漫有点搞不懂。
搞不懂，
然后你都去哪儿了吧？租完车之后，你这几天反正都不是睡在车里就不动地儿了，是吧？
嗯，
你都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朝圣之旅嘛。
先把车提了之后，提车的时候其实挺好玩的。
嗯，
提车的时候，因为美国他租车的时候，你选择的不一定能租到丰田 RAV4，
嗯，
它是同一个级别的车型，
同级的。
然后当时我提车的时候，他问我，就是说签了这些保险，然后什么协议之后，他问我。你要那个现代的那个，哎，不对，你要起亚的什么什么车吗？
起亚挺好。
然后我就说出了一个著名的通讯设备品牌 Nokia， 因为起亚之前那个
好冷，
好吗 ？Nokia， 是因为之前我爸爸在车那个韩国车里确实就差一点出这个，所以我对这个确实很大的阴影。
嗯，
后来他给了我一台那个丰田的 RAV4。提完车之后试试好嘞，第一个目标就是马上到一号公路上去体验去。
哎，你 RAV4 平均一天多钱最后租的？
加全险的话，人民币一天310块钱左右，
好便宜哦，
好
便
宜，
好便宜哦，还是个那个 SUV，
全险
超便宜的，真的。
那所以说我去那边，如果就是当地租就可以做这个价是吗？
你提前一点，我是提前了几天。你说我提前了几天？
两天，
两三天吧，
两三天
吧。
是你是在什么租车平台上
租
的？
租车
。那不是租车的什么哪个租车公司呢？
就在旧金山机场的那个。
对，
不是，租租车是一个平台，
啊、
它不是一个租
车。你说哪个公司啊 ？Europe。Europe、
哦、
那个租车
，Europe
就是我知道那个，
知道，
对，
它也算是一个蛮大的，
蛮大的，
嗯、对，
全球都有。
然后提完车啊，我上一号公路上去，
嗯，
然后一号公路它就是一条沿海公路吧，风景是变化的特别快，
嗯，
因为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早上我吃完饭，上路了之后还是晴天万里的时候，然后开到一半你天就阴了，一半天就阴了，
嗯，
然后再往前开。就逐渐逐渐的海风就扑面而来了，
嗯，
然后就看到无人的海滩了，你就可以去拍照了，
嗯，
它因为它那个公路上有隔一段距离，它就有一个休息站或者是一个小供你停车休息的小地方，
嗯，
你可以停在那儿，然后拍照啊，或者是休息一下都好，
嗯
嗯，风景就是变化的很快，而且多种多样的地形，像这种旋转圈的弯道啊，还有这种直道啊。都有，
嗯，
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感受。
好像这个一号公路还是在世界排名里是有的哈，最佳自驾路线里面是有一号公路，
嗯，
包括大洋路是吧？这些，
嗯，
对，
你在大洋路开过？
对，大洋路，哎，大洋路比你难度高多了，我
是
又多，
对，又多，我想想我都哎呀。
而且我们那个大洋路是双向两车道的山路，
它那也是，
它也
它也
是山路是吧？
走到一半你发现有
山边
有云了，有雾了，
对，
有的，
然后下雨。
下雨我赶上一点儿，不
多，
雾
比较
多，
雾
比较
多，
车多吗？
车不多，
很少，
车不多，但是车都开得很快。
主要是一号公路断了，
对，
断
了一截，
因为它断了一截，
对，
就从哪
绕一下？
是
在那个地名叫什么
？LA 那块吧？
不是，不是 LA， 是偏那个旧金山那边。
旧金山好像刚出来那一段，是不是有一段断的？
对，所以我绕开那块，我才上的一号公路。总之，从旧金山机场那儿取完车，上到一号公路，我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吧，倒不长，
时间还挺长的。
嗯，
两个小时
错道了吗？你不是开错道了？我记得是哈，
那个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好吧，
喝多了。
好，
不怎么可能不能喝酒。然后超速，基本上是个普遍现象。我基本还行，能控制住。
不，这得讲讲。一开始秀恩开这车的时候，美国不有限速吗？
啊、
嗯。比如说60迈、80迈，秀恩开的时候永远要低于这个速度，
那是不行的。
嗯、
对，那是不行的。
你压着那个限速跑，
不停的说，而且它不是低于它一点儿，是至少低于10个迈以下。
对，
它那个美国的限速是你最低限速，
没错没错，
跟咱国内的最高限速是
它也不是最低限速，反正就是你得压着那个限速走，
对，
得比这快一点。
这个限速多少？他是这样，
对，刚开始
我们吐槽无数，
对，他们说那是第一天他们带我练的时候，到后来他们回国了之后，我开上租完车自己走的时候，我很快就适应这个速度了，
嗯，
很快就适应了，嗯
嗯，
然后因为
还靠我们之前不停的那个鞭打你，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主要告诉他你要开在美国你开慢了容易出事故，
对
对，
没错没错，
容易追尾，
嗯，
对，被追尾，
但是这么多天我只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其他的还是挺安全的，虽然看起来很快追离得很近，
但你也不知道你后面的人，比如跟你就是你这前面开不快，他是不是在骂你，你也不知道，对吧？
但
没有，
至少没有不停的按你的底底，
没
不，他那边不会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他顶多是
就
顶着你，对，顶着你走，或超过去。
但是很快我也就自觉了，因为你既然开的不是最快的，你就往边上靠一靠，把快道让出来，
还是要往慢了，
也没问题。
那你这双向四车道就不是两车道了呀？
它那个 highway 就是它那个高速吧，
嗯、
应该所谓高速，像25啊那种，
嗯、
这种是110啊，这种是三车道、四车道。
对啊。
但是它单向三和四、
啊，那还挺
宽的。那你们的车是空，那你们马路是很宽的马路了。
但是它车多，弯曲那几个就来回来去主干道嘛，车很多。
嗯、
那你们跟我们大洋路完全没法比。
对，
关键是它
大洋路太恶劣了，
怎么？我估计他要在人家开，肯定被人顶，太慢了。
他在单路，根本不让他上手。
你真是没有看到我后来的，哎，
好吧、
嗯，
不看了。
因为后来我离开一号公路之后，往内陆进发的时候，
25、
啊、就没有，就看不到车了。什么25？你就看不到车了。天地间
完全就是西部电影里的那种感觉了，是吧？
天地间只有我在行走了，
好吧。
尤其我去找那个杀死比尔那个教堂的时候，那真的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车，你开到100迈也没有人来管你。
嗯，
没有人看不到车，
也没有红绿灯和警察，是吧？
没有，
嗯、没有。
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停牌
stop
那个牌上写个停字儿。
嗯，
它没有红绿灯，但是 你如果说到了十字路口，你看到停牌的时候，按照法律是你要把车停下来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车，谁先到的停牌谁先过。这个美国法律我特别喜欢，虽然效率可能低一点，
对，好多国家都是这样，包括中国的
中国
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
中
国
也有停牌，
对，
对，
只是我没有人遵守它而已。
但美国停牌非常多，而且大家都遵守，特别舒服。
红绿灯少，停牌多。
嗯，
对。
所以说你买保险了吗？
买了，买了。
而且你刚到那时候没有买保险，
对，他刚到那时候没有买保险，然后每个人都在告诉他买保险这件事儿。
保险好贵。
你看他，哎，这第一次出门就
不
舍得。
他买保险比较，哎，你是说的车的保险还是
车的保险？我买了
人
保
险，
人
保
险。他跟我们在那一段的时候他没保，
对，
对，
跟我们走了以后他才买的保险。
我买了后半段的保险，
多吓人啊！
你说又住车，又住车里，
那是后半段了。前半段
他又不买保险，你说你跟他出去能不操心吗，张总？
前半段我在谷歌和大家在一块儿，会出什么事儿呢？
你万一急发个阑尾炎，去趟急诊室，你都付不起。
没有这种事儿。
你万一喝多了，你上吐下泻、吐胃液的时候，他们也没法救你。打点滴你就打不起。
OK OK，
卖个比特币吧。
啊，只能这个样子了。
对，比特币有。
所以你这一趟，你觉得你肯定会提前设定很多的我想去的地方。
嗯，
你觉得你心目中最想去的是哪些？因为每个人旅游的这个想法和目的都不太一样啊。你想去哪些地方？
最重要就是俩地方。
嗯，
一号公路都得排第三。最重要两个地方，第一是一个电影《杀死比尔》电影中的一座教堂。
啊，
那个电影我很喜欢，所以那个教堂我需要去朝圣一下。第二个就是好莱坞的星光大道。都和电影有关，
好吧。
嗯，
那你挨个说一说呗，你这两个地儿去了吗？
都去了。教堂那个地方确实很偏僻。
嗯，
然后我只能是不能让大家陪我去，因为太偏了，然后我就自己开车去了那个传说中的教堂。
嗯，
那儿确实荒无人烟。
嗯，
然后去教堂围着它转了一个半小时。
我没看过这电影，太可惜了。
哎呀，看看文艺片。
文艺片我一般都不太爱看，
看起来不像文艺片，但实际上是个文艺片。
嗯，
我打了十分哦。
昆汀，
昆汀，
昆汀的。嗯，
然后从教堂那儿出来，大概开了两迈左右，终于有人家了。
嗯，
然后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停在道边，我在对那个 GPS。
嗯，
对的时候，然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子就敲我的车走了过来。
嗯，
然后他就问我，你怎么样？
嗯。
我说我没事啊，他说哦，没事就好。我看你停在我的房子前面了，我以为你有事儿。我说哦，我说对不起，我可能挡住你的风景了或者怎样。我说往前提一下，老爷子说没事没事，你随便停，我就是怕你需要帮助，所以我就过来。
民风淳朴，
我们非常淳朴。
嗯，
他可能不知道我是中国人，估计他住那地儿也没不怎么见中国人。
对对对，
然后啊对，然后一路上他们就是看到中国人还是比较好奇的。
嗯，有个妹子一直缠着你哈。
哎，
又有，
啊，又来。那是在那个住 motel 的时候。
嗯，
那个前台的妹子说，哎，你来自中国啊，那个我的名字是怎，他叫什么我忘了，他说我的名字中文怎么写，能帮我写一下吗，我想炫耀一下。
嗯，
然后就帮他写了，然后他问了很多中国的事儿等等一些。嗯，然后
问什么了，
问了，我能说吗？我能说的话节目恐怕就不保了。
说吧，没事我可以掐。
说你们中国怎么访谷歌。
嗯，
因为我当时穿的那个是一个 T 恤，上面有那个 YouTube 的 logo 嘛。
嗯，
他首先问的是那个你为 YouTube 工作吗，我说我不是。
啊，
然后他那个然后说你们在中国的话你们不能访问这个 YouTube。
这个他也知道。
知道。
嗯，
墨西哥的一个妹子很好。
嗯，
然后知道，然后说中国他那个就是人们大概是生活的什么样子，每天你们都干什么。
嗯，
这样的事情就是
嗯
这样的事。
我们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跟你们的生活其实差不太多。
对，啊，我差不多呀。
他们还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这是有一个刻板印象的嘛。
对
对
对，
我们都干什么，我们都上班啊，跟他们一样啊。
嗯，
对吧，
对，
你应该改变他们这样的想法。
嗯，然后哦对，然后说那个好莱坞星光大道，这是我第二个想去的地儿。
嗯，
但是我开车到好莱坞之后，我很快就逃离了这座城市。
嗯，
因为
就发现到了北京了，
太堵了，我的天。星光大道倒是好找，但是你停车就很难。它所有的停车位，要么你那个多少刀一天，30刀好像是一天，反正很贵了。
30刀一天，
不是30刀，那不会了，那不是30刀，反正
按半小时还是那个一小时，
肯定是计时的。
有免费的牌，免费的停车位，
周末好像是牌免费的挺多的，就像咱去那个 San Francisco 的金门，
我金门。
金门那次不是被我给坑了吗？
金门一会儿说，
咱停到 Dale City 那个一个那个 BART 站，离着可能金门 BART 得坐，就坐 BART 到那个到那个地儿。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又坐公车，到的金门，那比较折腾。但实际上发现人家那儿好多都是免费的，一到周末。
对，后来我自己又去了一趟金门大桥，发现呢，哎，你看停车的时候，那个星光大道那儿停车。一是不好找，二是他所有的停车位最多让你停半小时，这就傻眼了
啊！收就是你多交钱也不可以，
也不行，
不
行，
这就跟在澳大利亚一样嘛，你多交钱也不行，
对，
对，最多停15分钟半个小时那种，对。
结果我就附近找了个停车位，急急忙忙下来跑到，然后地图上找到我喜欢那个演员和导演的星星，拍两张照片，赶紧就跑了，然后停车也非常的就非常堵，第一次在美国。堵车了，在那儿
downtown就是堵，San Francisco 也是，其实咱要开进去也很堵，
对。
然后很快我就离开了洛杉矶，然后洛杉矶从边上就没进城，从边上绕过到了南边的那个圣莫尼卡海滩，
我知道
那很有名，
那是游戏 GTA 5的原型，
对，
非常棒，在那儿不小心就睡了一个小时。
在车里
又睡车，
不是
海滩，
在海滩上，
照着太阳哈。
我只是想躺一下，但是很累，一下就睡着了。醒来一个小时，然后
是不是看
东西还都在？
没有了，
东西还在，车也还在。
然后在那儿看到了他们的那个城市的单车，和中国城市这个单车一样。
哦，咱在斯坦福里不还看见 OFO 吗？
对，斯坦福有 OFO。然后刚才你提到是哪个哪儿来着？啊，金门大桥。
哦
啊，
开始先步行我们。
对。
不行，从这边走那边，那挺远的呢。
从金门大桥走到哪儿？
刚开始，因为先讲是我和张乐和王大夫，我们三个一块去金门大桥那天。坐了公交、地铁，倒了公交，因为车停得很远嘛。地铁倒了公交，然后我们到金门大桥的时候，王大夫就嗨了。他就像撒欢一样，就跑得很快。
天哪！
我们到金门大桥应该是上午10点多。就是金门大桥那全都是雾，
对，
就看天上那个雾啊，就跟那个棉花糖似的，不停的翻滚。
我录了一段录像，这个可以放在咱们那个节目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雾在天上飞啊飞。非常
明显，从来没见过那种。
或者是云吧，或者是云彩，就是你伸手就能摸到。
就是雾
，它就是海湾嘛。
对。
然后我们开始还觉得也遗憾，哎呀，今天有雾看不到大桥了。
对。
但是过了一会儿，雾散了一半，蓝天白云和大桥就一半中。
快中午了，那阵儿就太阳出来，
半遮面那种，
然后
就出来特别漂亮。
然后那个王栋就嗨了。
我们小
中间碰见过一次王栋，
我们已经找不着他了。
碰见他一次，完了扭个头就
又
没了，又没了。
他自个儿就从桥那头跑那头去了，是吗？
他非常一个赛，
不是他去哪了，
跑的比记者还要快，我们就逮不着
他。他嫌我们俩慢吧，可能。不过我们俩比较悠哉，
对，
走的就那大草地啊什么那个。
对，我们俩悠哉悠哉的就从金门大桥，然后溜达到这个溜达到哪？胜利广场。溜达了很远。
联合广场
。
United Square。
然后
中间先去那个霍师傅推荐的那个小馆子。
对，
那
个小馆
不错，
那顿饭吃的很好。
修恩请了我。
哎，说到吃，说到吃，你们这趟吃的怎么样？
哎呦
，我受不了，
他也很嗨呢。
你是指谷歌的吃的吗？
谷歌的吃的没错，
谷歌的吃的我觉得还不错了。
好吧，
那个酸奶和奶酪加上那个饼面包的话还不错。
你只说早点，
对，
在谷歌我就没吃过热的
啊，那倒是，
而且都不是特别的符合中国人的胃口，
都是甜品吧。
不是他的那个三明治啊也好，汉堡也好，或者是那种就是也有那种米饭，但跟中国做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那种，他是拿直接锅炒的那种。另外就还有墨西哥的那种那个 taco 那种，
对，他有很多墨西哥的口味的东西。
那个的话，我觉得他不如那个咱们去那家店，其实也是墨西哥的那个小店，但味道完全不一样。但我感觉反正。吃两样东西，你吃一天还行，你
对
吃连着吃12顿，这
所以幸亏有一顿海底捞垫底。
对
啊，
对，
后来有那个 那叫什么？那个今天那个湘菜馆，
哎呀，那个是韶山印象
啊，韶山印象
那个大家去湾区一定要尝尝。
嗯，
那太棒了，那是、那个、
就尤其是几天没有吃到中国菜的，
没错没错，太解馋了。
我从洛杉矶回来的时候，我眼珠都青了。
嗯，
我第一件事回到那个湾区附近，到那个、开车几十公里，我去那儿尝一顿，
又吃一顿，
又吃一顿，还打包带走回谷歌又吃一天。我太好吃了，从来没吃过那么好的川菜，确实在美国吃。
是不是因为就好几天没吃正经东西了？人湘菜啊，
湘菜
啊，嗨、哎，
湘
菜，你想啊，
湘菜多好吃，能有多好吃？真、
哎、好吃，好吃，好吃。
其实
我觉得你还是饿坏了，
嗯、
我觉得、
嗯、还是缺嘴。
不是啊，咱们到
缺嘴，就是
咱到美国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去了那儿尝了，那块儿是我就已经赞不绝口。
没有，第一天没去，第一天咱是、嗯、你第一天下来，咱在那个斯坦福的一个小馆子里。
啊，
你反正吃嘛，就汉堡。哎呀，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个汉堡。
你可以说，是啊，是啊，
好吧。后面都是他有生以来最好吃的。
你这一生也太短暂了。
没有，只能说以前没见过什么，真的好吃。
这到了谷歌的怀抱，觉得什么都是好的。
对，
嗯，差不多。
跟王大夫一起喝樱桃可乐
啊哈，
结果
后来发现到国内
都进来了。
樱桃可乐，哎，对，这点提醒大家一下，像买这种自动售货机的时候，请一定用现金，别刷卡。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种美国的小额支付，我觉得做的很不好。你看，开始
不是美国的小额支付做的不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小额支付都不如中国做的。
对，中国小额支付做的
不
错。
嗯，
到美国你不可能用支付宝和微信了，你只能是信用卡或者是美金现金。但是在这个自动售货机上，你刷信用卡的时候，反正我刷那可乐是1.7美金一杯，你刷信用卡的话好像就是2刀。
哦，它是有手续费的。
这还不要紧，0.3刀我可以承受、但是它刷的时候，它扣费了之后，它可能不掉东西，这是要命的。
好，
后来我刷一个嘛可乐，我花了8刀买一瓶可乐。
你没看见最后的账单，它是不是那个真的扣你费了，还给你退了？
哎呦，忘看了，我估计。嗨，无所谓了，但就是一定要用现金买就行了。
嗯，
现金你，
所以你就准备那些小的钢镚，就是最有用的。
钢镚他还不收，
一刀那种。
一刀的钢镚很难找，所以一刀的纸币你就拿纸币买吧。
钢镚也行，因为它是25美分的钢镚，反正会很多。
嗯、
我回来是积了一大口袋嘛。
对、
嗯，最后反正带着
你
到钢镚、
攒着我十月份
没问题，
没问题，
有一堆呢。
那个东西叫在本地叫 quarter， 四分之一嘛、那个东西很有用。然后。你在买自动售饭机的时候，一定要最他接受最大的面额是5刀纸币，
嗯，
10刀20刀他就不接受了，
嗯，
所以、
哎、这个好像所有这个去国外玩完了、回来的人都在吐槽小额支付的问题，
是，
对，
但是你怎么换这个5刀的纸币呢？
嗯，
有一个地方可以换，就是地铁站，
啊、
那儿有自动就是破钱的机器，
对，
你投入20刀，他也只接受20刀纸币，50刀他又不认了，那50刀你怎么办呢？
嗯，
只能上超市破了。
明白，买点东西过来。
100刀的我还没见到有人用，
那都巨款，那属于、很少见的。
对，
你想100刀能买不少东西了。
嗯，
对，100刀你相当于啊，你按购买力来算可不呗。
你想咱买那40瓶水才3刀4刀，
水没多少钱、
对，你在中国你100块钱你能买多少水？
是。
不，你100刀到了澳大利亚就买那个48箱。
对，澳大利亚那就那水贵呀、哎，澳大利亚啊，水贵，牛奶便宜。
对，但是
美国牛奶也不贵，大哥。
对，美国也不贵。
牛奶其实哪儿都不贵，但是它那个水确实是贵的太夸张了。
对，跟美国一比，确实差太多了。
这美国是不是买东西都挺便宜的哈？
没看见过贵的。
看你吃什么。
就吃的穿的什么的。
按照霍总的理论，就是美国都是这个低脂低价。
啊，以量取胜，
以量取胜，便宜，以这个取胜，对。但是它这个高价的东西就相对来讲会少一些，
嗯，
或者咱可能目力所及，
或者去那种高端超市，像什么 Whole Foods 那种，
嗯，
那种。
那、那边贵的话，也就是
Whole Foods
住稍微会贵一些，
住贵，
其他都还好，
分地儿，湾区都贵，湾、
嗯、
区像那个从那个 San Francisco 到圣何塞这段整个叫湾区嘛，
嗯，
那是房价最贵的，
嗯。也是让这些码农们吵起来，
没错没错，这些互联网公司们都在那儿、
对对，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从湾区那个走那个110是吧，咱每天走110那个、 你看那个 logo 吧，都是你那个今天在上网、
对对对，
看到，感觉就很爽。
就各大公司的 logo，
对，没错。
就一路上这边细节到了，这边那个 Linux， 然后什么前面是谷歌、苹果，哎，
对，
太熟悉了，
什么都有。
嗯，
基本上，
就传说中的人家的公司。
对，人家。不过现在去，你可以去那个苹果那个大的那个 Loop。
苹果我去了，
啊、开张了哈，
已经开了，
对，
好像说是最近要开了。
苹果我待了不到五分钟我就走了，
好吧。你还用的 iPhone 对吧？
我不想睡它，我还是想睡谷歌。
你主要你睡不进去那里头。
没有
微软，
谷歌那个
微软的西雅图，
西雅图全部在西雅图。
对，然后这是刚才咱说的是吃，反正所有从美国回来的人都说这个吃可能是一个。不太好逾越的障碍。
我还没补充吃呢。最后为什么饿得我眼珠子青了？因为最后到那时候我已经不想再吃任何就是常见的食品了。你想美国常见的食品，热狗、三明治、汉堡，什么什么这种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就一个味儿，这一个味儿就是没有味儿。我特别想
开始不说最好吃的汉堡吗？
那是谷歌的，那是
买瓶老干妈加着，
那是斯坦福的，好不好？
所以说你最后那几天就没出谷歌，都一直在吃是吧？
最后我就要疯了，然后到超市里，每天那有大概有3到4天吧，每天晚上我到一个不同的城市去找超市，进去之后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是却打饱嗝，就看到冰柜里那些东西我就不想吃了，然后在群里我就求助嘛，然后伙计告诉我你要到华人超市去买。对吧，然后他没告诉我之前我就想了，我吃三文鱼我蘸芥末蘸酱油吃，
关键还没刀是吧，
对，那是后来了，那是后来的事了、结果我发现
三文鱼怪啃，
结果我发现
那东西也挺腻的说实话，
那儿的那个超市的人他不肯卖三文鱼给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的是寿司级别的生吃的三文鱼，他说这个三文鱼必须要烹饪起来，
对
啊，
我说这个生吃没问题，他说按照加州的法律，不管有没有问题，我都不能卖给你。
对，国外是对食品安全比较严格，
像买酒的话，他一定要看身份证之类的，他这很严格，
看护照。
结果没买成。
你们买酒了看护照了吗？
查护照。
为什么我估计我在国外买酒的话，我前面那一排在看护照，到了我就没有看呢？我还生气了很久哎，为什么不看我？
这就不说了。
好，
这主要是好多西方人比较脸盲，这确实是。
然后买完三文鱼之后，然后那个厨师还比较 nice， 他帮我切了之后，我发现没有卖酱油的，也没有卖芥末的。
啊、
哦，因为它是烹饪的嘛，
对，它没有这两样东西。然后按照货具来说，告诉我到华人超市去买
酱油。
对，这回就买着，别说酱油了，老干妈都有，臭豆腐都有。
对，
但是很贵啊。然后买了这两样东西，我说了我活过来了，但是我发现又有一个问题了，买不着筷子，超市里不用有筷子。
哎，没有一次性筷子？
没有，没有。
哦，所以我们出门要带着筷子。
我很无奈的那天。我开回了谷歌，然后就拿手抓着三文鱼蘸着这个吃，我当时已经好吃的不行了。
没有一次性叉子吗？
也没有，没有，有的话我会买，但没有。
啊，这好奇怪啊！我们在国外也能买着、啊。
有啊，
没有啊
？CVS 里就有 ，CVS 里就有，我看见了。
我为了一个叉子，我再跑几十公里。
CVS 不满大街都是，跟7-Eleven一样。
没有。
没有吗？
他要是真的只差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我真的为了这个我去。
所以你应该第二天先去那个超市买20双筷子，放在车里。
不是20双筷子，是一双都没有啊！家庭装也没有筷子。刀叉刀叉可能有吧。
塑料叉子不也能解决？
没有，没有塑料叉子。
就是
买金属的也行。
金属的也行，你买一个大不了带回来。
不对吧？我为什么不买？肯定是家庭装很多。
家庭装。
要是单个一两个的话，我会买的，我不是用手抓。
一包100个，
你带回来呗，大家分一分。
不是一两个那种包装，
100个的行李就超重。
然后对吃的这是可吐槽完了。
然后这个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吐槽啊，这个。我是觉得可能到了美国你吃第一个可能要适应一下当地的食物，第二个如果你真受不了还是找中餐馆吧。
对，
非要扛着。
我觉得他那儿可应该各国的食物应该都有，尤其中餐应该，
没错。
但是他那儿有一个可能会中餐比较贵，
肯定比国内贵。
对，别跟国内比了，就是跟他们平均起来
也还行吧。在那个咱们四个人吃，五个人吃了80刀，含税含小费，
但是那个价格绝对值得你吃这个东西，好吃。
80，差不多，跟国内也差不多，其实
还是比国内要贵呢。
就国内80人民币左右那档次的那种菜吧，
还行啊。你真是饿的，你像他眼都青了，你说这咋办啊？你不能让他饿死吧？
饿不死，但是就太难吃了。那
对这个美国确实吃是个问题，
我做的都没他好吃，甜。
其实那个哦，带他们去，后来带他们去我们去年吃了一个越南米线的地儿，没开门，人家出去旅游了。我发现那个也很好吃，我觉得也比较能接受咱们那个中国人的胃口。另外的话，你就是其实就是看那个 Yelp 里那些点评比较四星五星了，往上走的那些也都还不错。
这不是穷吗？
找 Yelp 吧，那个是美国版的大众点评。
对，
咱俩吃那多少钱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咱点的比较多，主要是最后吃的都扶着墙出来。
如果说你实在是不知道买什么吃的话，那你就去麦当劳吧，或者是那个班不是那个汉堡王，这个不会错的。
对，
大不了去麦当劳吃个鸡翅嘛。
没错，
而且但是他麦当劳也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他那黑胡椒是藏起来的，你得找他要。对，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那儿是无限续杯
饮料
无限续杯。
饮料是无限续杯，但是好像只有咖啡无限续杯。
然后他那个饮料还有一种叫冰沙的东西，那个很好，都无限续杯。
对，
然后还去什么地儿了？
还去什么一号公路教堂、洛杉矶，然后我自己后来又单独去了一趟金门大桥和恶魔岛。我是走到金门大桥那边再走回来，特地去一趟。
那还挺远的。走这一趟
还行。
嗯，
而且恶魔岛其实这会儿如果大家想去的话，提醒大家提前订票，那个岛不是天天开放的，而且票据说有的时候它不开放很久，所以就看运气吧。
提前预定，
基本都能从网上订，
只能从网上订
船票。
而且它最好如果你晚上能去的话，它可能会开放一个夜间的票，那个在参观恶魔岛监狱就特别有味道了。
如果去的话，我可以买一个夜间票。
多吓人
啊。买不着啊。真的，我
提前
订呗，没事。
我就是看了一下那个我订票的时候特别看了一下有没有夜间票，结果发现夜间票几个月之内都没有。
夜间票肯定很好玩。
肯定很好玩。
对吧？
而且恶魔岛那个监狱是有中文语音那个对解说的，
导游
对，你就挂个耳机，里面是中文，挺好。
其实你这一趟跑了两个礼拜吧，我觉得除了这个吃，住刚刚也说了，好多时候住车里，然后行咱也不说了，开车的问题咱也不说了，这其实咱很多节目里都聊过了。
对，
其实更想知道的，大家更想知道的，更多的是一些
小 tips。
文化上的
文化
差异，
嗯，
对吧？可能就是比如包括刚才说那个老大爷敲你车窗问你需要不需要帮助，
他没敲我车窗，只是招手。
对，但是像这种类似这种差异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去如果是深度游，比如说开两个礼拜，然后我们可能最希望感受到的还是说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差异，而不是说我看看山看看水我就回来了，那我就去趟云南四川不就完了吗？对吧？
这也是我选择自己深度游的一个原因。
对，
我想感受一下真实的风土人情。
对，
哎呀，这么说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还是挺热心的。
但你记住了，我们去的是美国的加州，
发达的地方，对，
就是最开放的地方，
最开放的地方。
你看他们就是
德州会给你来一枪，挺着南门口，
很有可能啊，彪悍的。
咱们有一天早上在那个门口，
有人问我们要不要搭车，
对，
主动问我们，
我们三个在车旁边等王大夫还是等金叔忘了，等他出来忘了。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黑人的哥们儿，就开车路过，就问我们：“你们需要帮助吗？”需不需要我搭你们走？我们说没事，我们这是等朋友，我们车在这儿呢。OK， 祝你们玩的愉快，就走了。他可能
他以为你们没有车。
对，美国没有车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然后加上刚才我说那个白胡子老大爷也很友善。还有这么多天，你在比如说你在出入商场的时候， 100%的人他都会帮你把着门，
嗯，
等你然后等你过来的时候他会把门交给你，
嗯，
下面的人也会这样。如果说当然我也会这样啊，如果说对方抱着一些东西走的时候他会一直把着门等你过，
嗯，
当然对方也都非常客气，所以这点特别有这种人味儿，
嗯，
中国好像不大常见，
嗯，
然后就是
排队
这个就不用说了，如果他挤到你了或者怎样，如果是特别挤的话大家都匆匆的话也可能会粗糙一点，但是如果说人少的时候他不小心碰到你了他一定会向你道歉的，
嗯
嗯，
原则上他要人少的时候离你的距离是不是很近，
嗯，对，
不像中国人贴人那种，即使他人多的时候他也不会人贴人，
嗯 嗯，
嗯，
而且你别看他队形七扭八歪的，但基本上都是按顺序，很少有，
嗯，
我就反正在这一段没有加
塞
儿的，
没有
加塞儿的，
然后抽烟现象克制的也很好，
嗯，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啊，不管他是什么职位高低也好怎样，他们都洋溢着很自信的那种感觉，
嗯，
很快乐，
嗯，
你看，就算超市的一个店员。因为我看那 CVS 超市那个，
哦，帮我办卡
那大爷
吗？哦，
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哪个大爷？
就西那个穿着身上打着领带那个大爷，每次见到我 ，Morning sir， 都
哦没印象，
非常有礼貌，而且非常的专业。他可能是真的以为他这个项工作以他为荣，最后给了他那个硬币嘛。
哦，
我给他时候他不要，说怎样的？后来我说只是个硬币，他才收下。
嗯，
什么硬币啊？
就是中国的1块钱，
一元
啊，
他最早给那个空嫂硬币是人家不要，
嗯，
是因为涉嫌那个受贿
啊
那种，
就是你要给硬币的话，其实在西方人眼里并不是一个特别礼貌的事情，
是吗？
对，就是你
一般小费就不能给硬币吗？
对，就是说你要给这个，给人家钱，
嗯，
就尤其接到人家手里这种就不要给硬币，
嗯，我说了只是个小礼物，我不可能拿这个给消费，
他们可能会误解，
嗯嗯，
也还好，他基本都分出去了，
嗯，对，尽量吧，就是还是，
嗯，
他可能会觉得，哦，这可能是中国的，可能会
有意思，
对，会有点意思，对，
我 Airbnb 那家那个就一开始住的 IO 时间住那个，
嗯，
那个这叫应该叫做宿管吧，就 manager， 他不算是 host，
对，
他里头有一个那个硬币盒子。就全球各地的那个人的硬币，
嗯，
最后人家那个是个也就也算是一个大妈，就是
姐姐
完了之后最后还送秀恩让他选六个，对吧，
哦，
六个还是几个不同国家的那个硬币，
嗯，
他选了好像有巴西的有英国的，
不记得了，
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选汇率最高的
不是那
就看着好看的，
好看就拿着了，嗯，然后这个人味比较浓一点，
嗯，
还有什么，
嗯，我觉得秀恩可能对这个整体的那个期望值比较高，
嗯，
美化性比较大，但我觉得
我也见到了，你先说吧，
就其实他人味其实就像咱住 Airbnb 有的人就很 nice， 有的人就基本上就是跟你就是视若无物那种，
是，
但多数见你都会打个招呼，但有的像有几个是，
嗯，
我那屋有几个印度人，基本上就我感觉就
素质差一点，
也不能叫素质差，人家就各干各的呗，也不理你，
嗯，
完了其他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很 nice， 但有的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在湾区这个位置，
嗯，
相对来说这个文化呀包括那个待人接物啊都会好一些，
嗯，
但一旦出这块其实你又到就是咱 San Francisco 没往那个过奥克兰大桥去奥克兰那头，
啊，
那头可能就像那个像一开始王大夫想去的伯克利，
嗯，
包括他想去那个动画片那个 picture 那个 studio 那里头去参观，那阵那边就很乱了，就，
嗯
啊，
其实我觉得这
你的乱指的是治安乱吗？
治安乱，前几天我们去那阵还有枪击案呢，
嗯，
就在那个奥克兰那边伯克利那块就有那种所谓的。反正这估计在美国已经不算骂了哈。
嗯，
对，反正每个人都有枪嘛。
对啊，全民持枪嘛。
对，一言不合就崩两下，
崩你。
你要讲，你要不要讲一讲在车上咱们收到那个警报？
安博哈，
嗯，
哦，对，这个其实现在国内也有了，就像滴滴啊，
对对对，
支付宝啊，也会弹那个安博警报。就美国比较特殊，就我们第一天听的时候是在开车， 对，结果所有人的手机，因为我们都换成本地卡了嘛，
嗯，
同时都响了，而且很、就是、
那个警报声我没听过，
就是我手机即使开静音了，它也哗响起来，很尖锐，
非常刺耳的一个警报。
当时我们以为出什么事儿了，以为车出问题了，在高速上吓一个够呛。后来那今天说，哎，不是那个安博警报，一看那就显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个小孩丢失了。
嗯、
啊呵，
完了之后的话还会。后续的好像有结果了以后，他好像还会有一个那个，对对对对对对，
嗯，
结果是怎么样？当时我们看的是好像一个小孩还是父母，因为有家暴啊，好像是怎么样了？
对，
最后，反正是隔了大概四五小时，又收到一个那个结果的那种消息。
嗯，
但感觉上他那是运营商级的嘛，所以说整体上不像那个。支付宝咱那边是这种、
嗯、对，我只要不开推送那个我可能就收不到，
收不到，对，这个是强制推送的，
嗯，
而且你感觉就是
这个像什么，像在日本突然蹦出来一个那个地震警报、
啊、
对
对
对，就那个意思，
对吧，
而且倍儿尖锐倍儿什么的那种，同一时刻大家手机都蹦出来吓一跳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反正至少体现了这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对人还是相
对
来说，
对，
对
人非常照顾，像盲人的这种出行，
对，
美国的无障碍设施应该是做的 最好的，
到处可以看到工作犬，
是，
对，
到处，
而且在 Google 的，就是咱 I/O 大会的，有好几个 session 专门是针对于那种
无障碍，
对，
对，无障碍的，
可以演示这种盲人如何自拍，我都看到了，
对对，
非常棒，
做的非常棒，包括从它的设计啊、手机啊、软件开发、啊，给你提供很多这种建议，我觉得他们对这种弱势群体的重视度要远远高于国内
对,
对
人的关注，
对，
包括
每一个人的关注，
尤其还是从开发者的角度去整个软件设计啊、表现啊，
对，
我觉得这一点咱差太多了，
是啊，
是没错、嗯、这个咱有台啊有的聊前两天做过几期的节目，就是关于这个、
哦、
盲人啊、无障碍包括导盲犬，是吧，那天我跟舒淇也听、
嗯、
确实是在国内慢慢的也好起来了吧，但是你真的是跟这个美国啊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比，真的还是这个距离还是蛮大的。嗯
嗯，像这种小故事还有小贴士太多了，这讲不完都。
嗯，那捡几个重要讲呗。
重要讲，你要是真的去美国的话，建议你租车。租车哪儿租？咱们刚才就说了，
是必须得租车。
对，你要是租车的话很方便，没车的话哪儿也去不了，
除非没有驾照。
然后在车上放一个冰袋、这个很重要。
嗯，
因为你各个可乐或者是食物保鲜的话，你需要一个车载冰箱。但是没有冰箱怎么办呢？上超市买一个冰袋去。很多美国的酒店或者旅馆什么的，它的冰块都是免费的，
随便取。
对
对，
嗯，
你把那个冰块制冰机打开，然后哗接一兜冰块，放在你的车里头，那就是一个随车的冰箱，特别好用。
嗯，
神器简直就
是。你
是
不是吃东西都靠这个？买完家庭装都靠这存？
没错，就存在那儿。但是我一个人那都吃不完。
嗯，
然后随时可以喝到两可乐，很好。然后这个。
另外，美国那边的水默认都是冰水啊。
嗯，
哎，我心里准备、
没有热水。你要想喝热水的话，自己
拿咖啡壶。
热
咖啡壶
只有中国。
对
对，
冰水喝
除了中国都没有。
然后美国只要是稍微有人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人活动的地方，到处都有饮水装置。
嗯，
所以你
而且它的水也是直饮的，
直饮，
直饮，
完全
直
饮。
嗯，
你不用带水瓶什么的，
嗯、
到处都有水。
嗯
嗯，
还有厕所，
厕所
直饮的水，我
厕所爱好者
什么厕所爱好者？那个
你不说过好几次，在 Redux 里分享了好几次厕所
经历，
厕所经历啊。美国的厕所它
是手指足够多
行，这个小 tips 咱不说了，要么这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完了。厕所的话，美国厕所它离地那个距离很高，
嗯，
而且我这一点我
你说马桶吗？
不是马桶，
便池，
马桶也挺高的，
隔板离地很高、
嗯、
而且美国厕所没有蹲着的，都是坐着的。
不光是美国好吗？全世界只有中国
是
蹲着的，
国外都
对。
它那个隔板离地很高，所以你在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相当长的一段腿，这点让我很不习惯。
这脱了裤子以后的腿是吗？
嗯，然后你想啊，就在公共厕所的话，如果是个著名的人来人往的景点，外面有排队的，你在里面干什么？
你知道它为什么吗？你可能想不到。
为了安全吗？
不是，
嗯，
为了怕你在厕所里
干不可描述之事。
对，
哦，
他们都是有这样的措施的。
嗯。但是你在里面什么声音外头可都听得到啊，
那人家也不
在
乎，
在中国也一样，
在中国也是一样，
有点尴尬。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儿，
踩到马桶上了。
不是不是不不不不不，没那么 low， 没那么 low。他那马桶都有一次性的马桶圈的，那个是，
嗯，
我是守在外面那个，因为我想把这个大的事情、大的位置让给真正需要的人。
嗯，
对，
大的位置，
因为里面是办大事的地方嘛，而我只是想办个小。
你办小事去哪儿了？
当然也是在里头啊。哎呀，算了，不说了，这
电线杆子旁边。
但是有啊，怎么说？
好像不好意思跟我解释特别明白。
这这么多人听着呢，你不讲了？不是，没有你，不是那个，
不是你们想象的呀，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太过分了呢。
不过我要说，国外的厕所，包括美国、新西兰那种，
嗯、
就是旅游景点，就是人多的地方，你感觉那公共厕所的干净度要远远超过中国。
嗯
啊，
不光是这些人多的地方，就是。我在国内，其实我觉得去地方还可以，也不少了。
嗯，
这个贫穷的地方像泰国，
嗯，
发达的地方像日本，这他我能见到的厕所都没有像国内这个样子的。就在
国内厕所是个大问题。
对，就国内这个厕所，我觉得，但有一个有一次我是在那个在澳大利亚，哎呦，别的地儿都挺干净的，就那一个景区来了一堆中东人，来了一堆那个人之后，然后那厕所开始变脏了。我觉得这还是跟人有关系，这跟本身的厕所和国家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对，还想说的就是他们那儿的信任程度比较高，就是你看我在退房的时候，
嗯，
我直接把门卡房卡交给他。两秒钟之后、OK， 先生完成，祝你今天过得好。
嗯，
我刚开始我还问了一句，我说你不要查一下房吗？他不需要。还有我在
玩车的时候也这样。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再多去几个国家。
只有中国是这样是吧？
嗯，差不多。
中国都不是这样，中国现在也是把房卡给了你。
对，这一快急速退房，这是很正常的。
好吧，我不常住，我可能不知道。
就跟厕所手纸啊，还有马桶圈。
对。
然后还车的时候也是，只要。把车钥匙一交，然后他看了一下那个里程数就完事了。
其实中国退车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并没有比美国落后多少。
好吧，我没在中国租过车。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 surprise me 的东西吗？
还有一个挺感慨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是中国人，这样
都以为你是日本人。
对，首先问你是日本人吗？不是。那你是韩国人吗？不是，我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就哇，中国。然后那个，然后就表示，因为中国最著名的，他们可能就只能几个。像我最后一天加油那个哥们儿就让我疯了。
嗯、
最后一天那哥们儿是来自于尼泊尔的。
嗯，
当时我没有零钱加油了，然后我就看角落里有一台 ATM， 我就问这个油加油站老板，我说这个我想换一些零钱，5美刀的零钱哪能换？这个 ATM 能换吗？他给我来了一句那个什么。All of the DM gonna offer $20， 类似于这么说，
是的，好像、啊。
但是因为你当时说换钱那个，
是的，好像、
啊。我后来说你那个词儿说错了，他理解错了，
是吧？
嗯，他可能不像理解 big thing small thing 那么
啊哈，
有那个环境
上厕所说的
啊。但是你说那个你。当时我忘了你当时在怎么说的，那我后来听，我觉得感觉是他可能理解错你意思了，所以你们俩说没对上路。
上厕所我不好意思说 piss， 也不敢说 take shit， 所以我只好说可以说 pee poo， 你觉得有点别扭，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很正常了。后来我就说 do small things little things， 但是他也一秒钟就懂。
嗯，
所以你只要
全球使用
场景
了，有
回到这个加油站老板，他说的是刚才那句话，说是所有的 ATM 只能供应$20的。
来，你再学一遍。
All of the DMs can offer $20。
还能听懂啊？能听懂，还好。
这是我听给你预防针了，你听得懂？下一句就高能了，前方高能啊！下一句那个，他问我来自哪儿了，我说最后来，我来自中国。不是，就嘴里伴着像屎一样的东西说话了。我什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他就说。哎，不是，他是怎么说的第一句话？你来自日本啊 ？Where are you from？ 就波兰、古罗亚，就是 Where are you from？Japan or Korea？ 你来自日本还是韩国？我说来自中国。哇 ，China！ 咕噜咕噜。我什么呀？这是？后来我们交锋了几次之后，我的汗也下，他汗也下来了。最后他拿那个笔和纸写上了。 Great Wall Great， 长城真伟大。
咕哩咕哩咕哩，
说的也是有点儿。这单词组合也是，
你确定是尼泊尔的吗？
是，他说他是尼泊尔的。
Oh, OK，
所以
你以为是哪儿的？
对，
印度
的。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住的一个是 motel， 他那个。
嗯，
我后来他们我等他们结账的时候，一天晚上的时候正好跟那个酒店前台的小哥聊，他是来自尼泊尔，他在，但是他在湾区上学，但他的英语挺标准的，我觉得沟通啊，包括我们说那个空气污染啊，中国的那些就都没问题，包括说当时咱正好录了一期夏斯他们去那个爬山，尼泊尔爬山，我跟他说那事儿，哎，他能聊上，但我不像你这个，
太夸张，
太夸张的语音，我都听不懂。
对呀，
在美国这些天呢，我遇到了很多发音不标准的。他发音标准的话，很容易就听出来了。发音不标准的，你可能叫 pardon me， sorry， 你多问几遍也行。所以在此建议去美国的朋友们啊，你如果英语说的不好的话，没事儿，你慢慢说都行，但是最好有一点听力的基础。
嗯，
因为他说话，如果你听不懂，这就没法
比。你说的怎么也比尼泊尔那大哥说的好。
对，你说中国式英语，其实他们一般都能听。
美国容错能力很高。
对，容错能力很高。
嗯，
但他们不标准就傻眼了。像那咕噜咕噜的什么呀？那
他们说英语本身也不标准，美国人自己说的，对吧？
嗯，
也都口语化的。
有的美国人他们的说的，我也就是问很多遍。
他们有连读那种，你要不习惯可能确实听不出来，
但是多数他们说话还是可以。
哦，还有一个你应该补充一下
啊，
就是那个在 IO 上那个中国 GDG 的老朋友，
我去，这个太高能了。
对对对对，这讲讲，这讲讲。
好吧，这个不会导致节目那什么吗？
不会不会。
好吧，我隐藏地方的，我敏感地方我就打码吧。在 GDG 那个组织者峰会上，我见到了一个美国人，叫什么名字还说吗？
说吧，
说
吧，
他叫 Jeff。他呢，在中国这个 GDG 组织者的群里头，是一个美国人的头像，就是很特别，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中国人啊。突然就是一个美国人头像很特别，我就注意到他了。然后这回见着真人了，还不是在那个 GDG 峰会上见到的，是在 IO。大会上，
峰会他也去了。
对，峰会他当然去了嘛。在 IO 大会上，我们在那个一个展馆，忘哪个展馆，我们就碰到了。哦，我说我认识你，他说我也认识你。我说那个，我说你在中国的一个组织者的群里面。他说对，我喜欢中国，我会唱中国歌哦。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哦，太棒了！我还没等说这句话呢，大哥就开始自己唱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后我就
谁教他的？
我就很要疯。我
在 IO 的会唱，
对，我吃惊的还不是在于这首歌很多年没听到他会唱，吃惊的是在 IO 的地盘上听到这首歌，这有点诡异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当时什么表情啊。然后这大哥还没说完，我还会唱其他的歌啊。东方红，
天哪！谁教给他的？天哪！
我就完全疯掉了。
电视上学的吧？
不是，这个有渊源，对吧？修文解释一下，
继续吧。
然后剩下的我就别讲了，剩下太不和谐了
啊！你跳过你就说为什么吧。
剩下的
又是录完稿，
又录完稿，这个绝对不能讲，这个、太不和谐了。就是大哥喜欢开玩笑，所以他就那个就随便唱了两句。后来知道这个大哥他家人是这个中国人，
他老婆，
他老婆中国人啊，他老婆教他唱歌啊，
他老婆的母亲
教他唱这些歌，他老婆一定
是老革命，
一定是党员，我觉得。
但这大哥从来没来过中国哦，
啊哈，但他唱中国歌还会唱不少，
他知道这个中国歌的歌词的意思是什么？
哦，后来我问过他了，他
知道
这个含义。他只是觉得唱着好玩，所以他
就是，
然后他自己又改了词儿，
对，自己改了词儿，
那个改完词儿就是咱录，
改完词儿这个绝对不能播，这个太那什么了。
看来一定很反动。
当时我就愣了，后来问了几句，哦，他只是喜欢这首歌好玩，觉得啊，这才唱。
对，
这个是万万没想到。
所以这一趟 IO 还是遇见了不少好玩的人，
好玩的人很多。
对，还有吗？
还有你
还有
去 Google 商店充值信仰，去计算机博物馆充值信仰，
充值信仰，这个
信仰充值完了吗？
这个只是买
计算机博物馆。这样吧，等我十月份去完之后，我来这。
没错，
对，我得多待两天。
没错，这个计算机博物馆建议
一天看不完，
一定至少用一天时间，
一天能看完，一天能看完，
能看完是吧？
能看完，但是它一整天一整天，因为我们是、
嗯。
一下午，
对，
一下午有点赶。
那对于我来讲就是两天，我是不可能起这么早去的。
好吧，
那个票只有当天生效，
我可以买两次票。
OK， 那你要一定要带充电宝进去，因为你的拍照会耗光它的电。
我应该不太会拍照，我觉得。
那也行，反正我们拍不少了。反正那儿对于一个热爱计算机历史的宅技术男来讲，那儿就是天堂了。
对，
真的。
嗯。
但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那个纪念品商店有点贵，
可能我今年去还可能还再去一个地方，就是你没去那个 NASA 的博物馆。
哎呀，没时间了。
它还有一个 NASA， 还有在远点有个英特尔博物馆。
你们待了二十天呢，连 NASA 都没去。
他一个人，
真的没事。哎，忘了，真的。
他 NASA 博物馆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要不十月份咱一块儿吧？
好呀，
好呀，
好呀，老司机带着你们。
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吧。
不考虑了。省点钱吧，
就跟我们走。
没时间呢，主要是钱倒是好说，没时间呢。
你看钱不差钱还是？
嗯，
不是美国
比特币又涨了。
嗯，
美国它那个消费，这个你们来说还不是最高的，实际上。
我觉得如果照你们这描述的话，这连澳洲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嗯、
差不多。
就这么说吧，这次美国就别算秀恩的花费，就我跟王栋，我们俩是去了整整就是周一上午从北京飞，
嗯，
完了周转一周的周一上午从旧金山飞，
整一周，
嗯，
整一周，
嗯、
大概的话总共，刨去买东西吧，得，
嗯、
就存住和那个一共花了不到一万块钱，
每个人。
嗯
每个人，
嗯
嗯，
其实住的话，应该是我们一共花了住三千，机票来回三千，其实都八千就够了。
嗯
嗯，
对，我们去澳大利亚，我俩省着花还花了三万呢。
是啊
是啊，我去新西兰那机票就花了两万，就将近三万了。
对，美国还是便宜，
美国还是便宜。
对，
而且你买东西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加州的税比较高。因为开始我们觉得时间充裕时，就还想往北开，就是往那个西雅图开，
嗯，
因为会路过那个免税州
啊，
波特兰
啊，对对，
所以说，但后来因为发现那个时间太赶了，我们就把这个计划 cancel 掉，就让秀恩自己飞去吧。结果他往南走了，
嗯哼。
但实际上你要对，其实西雅图也很值得去看，
对，
西雅图其实值得去看，微软、星巴克、
亚马逊，
下次去吧。
还有波音，
对，哎对，亚马逊。
波音的那个大的博物馆就在那儿。
对，嗯，行，如果没啥了，咱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还有啥？但是不补充了，这个太那什么。
等朱总回来以后吧。
对，
回来
之后，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那个地方。
对，我觉得我回来，咱就不说自驾什么的，咱就专门说。
对，我觉得我们俩回来可能会是一种不同的画风。
对
对
对对，行，然后这期节目咱就到这儿，然后欢迎大家通过微信跟我们的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名字是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津津乐道播客，在微信里面搜索并添加就可以了。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是最新最快并且可以完整收听所有节目的唯一渠道。 iOS 用户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收听两个字来了解在更多系统里面订阅我们播客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在荔枝 FM、考拉 FM 和网易云音乐三个平台上线，你也可以通过以上三个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好，津津乐道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No telling how all this will work out.
it's a bush for moving on. Ain't time the sun's gonna shine on me nicely.
One day, yeah.
Something tells me good things are coming, and I ain't gonna.
美团旅行用心为消费者打造集酒店住宿、机票、火车票、景点门票、境外度假等综合出行业务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一站全搞定，美团旅行。